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敢于靠近零二，约伯与那股旋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，查考约伯的事迹。首先，请先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，《约伯记》42:1-10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。”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因此，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：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现在你们要取7只公牛、7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。你们议论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于是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舒亚人比勒达、拿马人索马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在敢于靠近这个讲道系列当中呢，我们探讨一些圣经人物是如何与神有亲密的相遇。这些事迹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当中的人物都与神直接的相遇，比如啊，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以利亚和约伯。你在约伯记42:5读到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的意思是，我听过关于你的事，我对你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，我相信你，我顺服你，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直接与你相遇。在未来多次的节目中，我们会查考一些曾经与神相遇的人物，看看我们从当中学到了什么。我们会看看那个圣经人物怎样与神相遇，然后退后一步，明白那些通常以与神相遇为高潮的故事，并且从中吸取教训。今天呢，我们查考的圣经人物是约伯，我们将会稍稍地谈一谈约伯是谁，他做了什么，并且他经历了什么事情。约伯记是一卷供成人阅读的书卷，我将要告诉你的信息也是给成年人的，这不是容易听进去，也肯定没有加上糖衣。 当谈到与神相遇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，我想遇见神，我想与神相遇，尤其是现在，这是非常普遍的。人们说，我们要追求灵里的事物，我们要有灵界的经历，这是非常普遍的。人们说，我很乐意与神相遇。首先，约伯经历了可怕的苦难，才与神相遇的。当你坐下来，说，主啊，我想与你相遇，我想与你面对面相会，你通常想到的是，我想，如果要与神相遇，我必须先祈祷，我必须顺服，我必须降服，我必须做这一切的事情。约伯的事迹告诉我们，神几乎总是借着苦难使人与他面对面的相遇。正如你在这里所看到的，经历神的同在当然不一定是愉快的。在上次节目当中，我们已经看过雅各与神摔跤。神显现的时候，并不像我们在心意卡上所看到，神双手交叠，有光从教堂的彩绘玻璃窗射出来那样。啊，不是这样的。让我们来看看约伯的故事啊，他如何来到那个高潮，然后让我们从当中获得教训呢？看看这事迹教导我们如何真正认识神，看见神，而不是只风闻有关神的事情，也不只是在概念上对神有一般的认识，而是要真正的去认识他。那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呢？以下是约伯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约伯记是圣经中最难明的一卷书。我将会以一点传记的形式开始。当我还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只知道约伯记是关于苦难的，它是圣经中论到苦难最长的一卷书，一共有42章。我们今天研读的这一章是约伯记的结尾。当我还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坐下来说，太好了，现在我要找出这卷书的教训。我读过约伯记好几次了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在我初期的基督徒生活里，约伯记是最令我感到失望的书卷之一。我不明白他说什么。当我们一起研读这卷书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他在哪些地方令我感到懊恼。约伯记的故事实际上只记载于这卷书的开始和结尾，这卷书的中间部分是这些长长的讲论。这卷书一开始呢，便告诉我们约伯是一个敬畏神、远离罪恶的人，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人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神允许撒旦攻击约伯，撒旦对神说，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后来撒旦又对神说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神说，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撒旦所做的当然是如故事的发展。有一天，约伯在他的家里，有一个报信的人跑来对他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强盗忽然闯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，来报信给你。接着 第二个仆人又跑来说，我在看守你的羊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尽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然后另一个人又来到，说约伯的骆驼也同样遭人抢去了。当然这意味着约伯的所有财产呢，都化为乌有了，他的财产被一扫而光，他成了一个穷光蛋。最后第四个仆人跑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在撒旦的第一轮打击之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。圣经说约伯没有犯罪。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真是了不起啊，在第一轮打击之后，约伯仍能自我控制，约伯所说的话的确写实的很呢。他实在是从神学角度去面对这个问题。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他在说什么？他是说，我们要理性一些，我们所有人来到这里都没有带什么来，什么也没有，完全是赤身而来，一丝不挂。约伯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所有人将来离开的时候也是那样，让我们试一试，各种各样的东西最终都变得支离破碎。约伯说，因此我们在这一生所拥有的每样东西都是孤立无援的，我们赤身而来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每样东西都是孤立无援的。假如有人说，你可以使用我的车子，但三年之后他对你说，我需要取回我的车子，你不会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也许有些人呢会这么说，但大多数明事理的人呢都不会这么说的，他们会说，这是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礼物啊，我竟然拥有一辆车子，我赤身而来，我本来没有车子的，但是有人给我一辆车子，赏赐的是你，收取的也是你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相当不错的，这令人感到惊讶。坦白说，如果那是最后一次的打击，故事可以就此结束了。约伯既在某些地方对我们有帮助，但不是很有帮助，因为约伯记第一章实在是一篇伟大的讲章。约伯记第一章21节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
愿我的上帝被人尊重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我的上帝被人尊重。
然后是第二轮的打击，撒旦再次攻击约伯，神说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这一次撒旦做了两件事，这对约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。首先，撒旦攻击约伯的健康。圣经的叙述十分精彩，我们知道约伯受到毒疮的折磨，他坐在炉灰中，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，要把身上的脓刮去。圣经说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毒疮，受尽了折磨。但我不认为那真的是最令约伯抱怨的事情。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我认为约伯能够借着这伟大的神学理论去面对那种痛苦。然后神给约伯四个可怕的辅导员，他们也许是撒旦派来的，而神又让他们来到。有四个可怕的辅导员，那是约伯的妻子和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。这一点很有趣，你将会看到他们有两个截然不同却大错特错的看法。一方面，约伯的妻子向约伯提出这样的劝告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你在约伯记二章九节读到他那样说，即使如此，约伯仍然坚持下去。他对他的妻子说，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。这一点很有趣，我仔细地思量自己与太太的沟通。注意，约伯不是说你是一个鱼丸的妇人，他说的是我认识一些鱼丸的妇人，你的行为与他们十分相似。这好得很，约伯有巨大的自制能力。约伯的妻子说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有一点很有趣，约伯的妻子说，起来说，我恨恶神。但另一方面，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却说，约伯起来说，我恨恶自己。他们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啊。约伯的妻子把一切归咎于神，说神是邪恶的，你应该诅咒神，你应该憎恨神，离开神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起来。以利法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无辜的人像你那样灭亡。以利法要说的是，你必须承担所有责任啊，除非你正在做一些错误的事，否则神不会这么做。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以利法说，约伯，你必须找出你有什么做错了，然后悔改。一个人说，起来说，我憎恨神。另一个人说，你要说，我憎恨自己。一个人说，要责怪神。另一个人说，要责怪自己。约伯便大发雷霆啊。从约伯记第三章一直到第三十章啊，约伯和他那些可悲的辅导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来回回的争辩啊。但是约伯不断地提出两件事情，他大声疾呼，他高声呼喊，他大叫大嚷。约伯诅咒自己的生日，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。那篇诗歌是何等令人惊讶。约伯说，我诅咒那一天，我为什么没有在一出生的时候便死去呢？为何有人收养我？为何有奶抚养我？约伯诅咒他的生辰，他不断地提出两件事情。首先，约伯说，我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。他一次又一次地说，我是无辜的受苦，我是个义人，我是个好人。其实在约伯记第29、30和31章，约伯述说他一切的经历，以及他正在过着那种生活。那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生活，那是你在一切文学作品中所发现到最高尚、最崇高、最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一，实在令人吃惊的。约伯谈到社会的公义，约伯谈到个人的公义、两性的公义和关系上的公义，这是令人惊讶的。约伯说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。约伯谈到第二件事情是，神不跟我说话，我与神的关系断绝了。他在约伯记23章3至5节说出一番令人惊讶的话，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，能够到他的台前，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，满口辩白。我必须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，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。约伯说了两件事情，我是一个无辜的受难者，以及我与神断绝了。最后神向约伯显现，神在约伯记接近尾声的第38章说，在极大的风暴和旋风之中显现， 神回答约伯，我就是在这里产生我最大的问题，我想大多数人也跟我一样，尤其是第一次读到神怎样回答约伯的人。那时候约伯正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啊，并且经历了地狱之苦啊，他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呢？神向约伯显现，神不断地说话。令我感到惊讶，也令我感到困扰的事情，就是神没有做两件事情。正因为这样，我才说约伯记是一卷给成年人读的书。首先，神没有做出任何解释，对于神为何做他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有很多的想法。关于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，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，我稍后呢会谈到那方面。神有他的目的，神有他的方法使约伯的生命更丰盛，神有他的方法去磨练、深化和改变约伯，使约伯成为一个更合乎他使用的人。神有各种的目的，但神没有向约伯透露他的任何一个目的啊。在约伯记一章又一章里，约伯一直在问神为什么，但神完全不提这事，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。第二件事情是，我认为至少当你第一次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，你完全没有读到神有任何安慰的说话。事实上，神冷酷无情地打击约伯，神似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同一件事情。约伯知道神说什么，因为约伯说，你说你是谁，神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的话，似乎不是一个解释，也似乎不是一个安慰。你是谁？在这一章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文当中，这篇令人拍案叫绝的讲话是何等的雄辩滔滔啊！他一遍又一遍地问，你是谁？例如在第38章，神说，约伯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我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当然，你在那里。我为浩瀚的海洋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当然，你在那里，你是那么年老，你是那么有智慧。当然，那闪电向你发出报告，他们来找你，说，我们在这里，就如他们对我所做的一样。然后，你必须像我那样差遣他们。来吧，这一定是真的，因为你知道很多关于世界应有的轨迹。那是第38章所说的，我在此不做详谈，但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伯结结巴巴地做出第一个反应。约伯说，我只好用手捂口，我没有什么可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你知不知道神说什么？我还未说完呢。然后神继续说下去，他在第40章说，你说我是不公平吗？你岂可定我有罪？好显自己为义。 约伯啊，试试用你自己的手去施行公正。你看见每一个骄傲的人，使他们都谦卑下来吧，把恶人践踏在本处，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。那么，我便承认你的右手能救自己。对我来说，似乎从来不是这样，没有解释，没有安慰。但是最令我目瞪口呆的，就是约伯因此而完全改变了。你看见吗？约伯说什么呢？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恨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约伯里边的那种躁动现在平息了，那种怒气也消失了，那种骄傲现在谦卑下来。约伯改变了，他感到满意了。可是令我感到困扰的事情，就是神似乎对约伯做尽一切错误的事，但这对约伯带来却是极大的帮助啊。然后神转过身来，说了一遍又一遍，我的仆人约伯，你已恰当的回应了。你有没有看见神在约伯记的结尾说了那句话多少遍呢？神对以利法说，我的仆人约伯说的对，你却说的不对。我往我的仆人约伯那里去，并且把那些祭牲带到我的仆人约伯那里，为自己献上燔祭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呢？以下是我们所学到的教训，当中有一些哲学道理，我将会略述一二，当中也有一些基本课，告诉我们怎样去处理苦难，然后还有实践的一课。以下是我们学到的教训。第一是哲学道理，很多人对于神与撒旦之间的对话大感惊讶，他们真的是感到惊讶，他们说，到底怎么可能如此啊？这是一个叙述，而且是神用来讲述一些事情的方法。如果你没有因此而分心，那么你是否察觉神正在说什么？不要分心。有些哲学派系说，神是美善的，但神不可能是蛮有能力的。神爱我们，但神无法制止邪恶的事。有些哲学派系说，这是神所做的，邪恶是神的一部分，神想要这样，神本身是邪恶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多人会说，神若是大有能力的，他便不是美善的，神若是美善的，他便不是大有能力的。神向你显明，他不是要回答所有问题，虽然这并不容易，但神向你显明这一点。在这卷书的开首部分呢，神要向你显明，他是大有能力的，也是美善的。一方面，约伯生命中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计划；另一方面呢，神控制着撒旦，他限制了撒旦。苦难和邪恶不是神原本的计划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另一方面，神完全掌管着每一样事情，这是令人震惊的。神恨恶邪恶，他与哀哭的人同哭，神没有计划任何的邪恶，他从来没有让任何事情失控。神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 都在你手中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因为当神的儿女受苦时，神对他们都有他自己的旨意啊。这是哲学课，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。 第二是基础道理。首先，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应当聆听神的话，这是神告诉你的。首先，神说，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藏，这是相当简单的，但是这是成年人的事情，这是强烈的药物。论到生命，你是无法保持中立的，要么你有能力去判断神的知识，以致你可以评断神，要么神比你更优胜和更有能力去审判你。没有什么是介乎两者之间的。神正在对约伯说，约伯，你陷于这种困难之中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假设你能够理解这一切事情。怎么可能呢？当我创造闪电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吗？当我创造雪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吗？当我奠定大地的根基时，你在那里吗？当我对黎明说话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吗？你怎么会知道一切事情？你竟敢如此说？神这样一步一步向约伯进逼，虽然似乎很严厉，但神其实是对约伯说，这就是你如此悲惨困惑的原因呢、啊。你要明白事理，没有什么是介乎两者之间，没有中立，要么有一位神，因此我必定比你更加知道事情该怎么办，要么你可以在审判席上评断我，而且你比我更有智慧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然后正如你所知道的，你当然可以把这推进一点，并且说，假如没有神，那么你究竟抱怨什么呢？第三节的美妙之处在于令人感到，虽然面对苦难的时候很难叫人相信神，但在苦难面前更难叫人不相信神，因为如果没有神，便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。很久以前，英国著名作家兼护教家鲁易斯，他曾经说，他说，古人走进神或其他神明，就如被告走进法官一样，对现代人来说，那两个角色却逆转了，我们变为法官，神却是在被告席上，神只需要合理的解释他为什么允许战争、贫穷和疾病发生，我们便会做出一个非常合理的判断。我们洗耳恭听，我们已经准备去聆听，我们将会是一位非常明白事理的法官。如果神的解释是合情合理的话，我们甚至可能愿意宣告神无罪。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开始假设那是事实的逻辑。我们在法官席上，神在被告席上，要么我们在法官席上，神在被告席上，要么我们在被告席上，神在法官席上，没有什么是介乎两者之间的。如果你想困苦迷惑地过日子，那么把神放在被告席上，然后你将会怎样回答神所说的话呢？如果没有神，你便没有理由去抱怨了。如果有一位神，你怎么敢认为你比神知道的更多呢？这是绝无谬误的逻辑。这是否冷酷无情？是的，这当然是冷酷无情。如果你正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哭得眼睛都肿了，我不能这样对待你。在人与人之间，我不能够这样做，但是你必须这样对待自己。你会为此而憎恨我，但你必须聆听神的话。第一课是要对自己强硬，要么没有神，而你就不可抱怨。 要么有一位神，而你的知识不像神这么丰富。第42:3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第二，我们继续读下去。约伯在第4说，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对撒旦说话，神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个问题是撒旦提出来的。自从我第一次察觉那个问题以来，他一直令我感到苦恼啊。撒旦说，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弃掉你。如果苦难是这样开始，也是这样结束，最后神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，我的仆人约伯，我的仆人约伯，我的仆人约伯。神做了什么呢？他借着苦难战胜了撒旦。神使约伯成为一个仆人，撒旦说的话有部分是对的。每当苦难临到的时候，神正在对你说，现在我们将要看看你相信这个信仰是要让我服侍你，还是你去服侍我。除非苦难临到，否则你不会察觉到，其实每个人在某程度上呢，都试图使神成为自己的仆人，让自己得到真正爱慕的东西。因此有时当我们得不到那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大发雷霆了。每一件痛苦的事，每一次经历苦难，都是要我们学习成为仆人。每一件痛苦的事，都是神用来使你去到一个地步，让你可以对他说，我不应该质疑你，你不是仆人，我也不是主人。我不应该弹一弹手指便呼召你来，借此让神胜过撒旦和邪恶吧。约伯理解这一点，相反，我们要对神说，我是仆人，你是主人，这就是自由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在苦难之中必须做的便是神所说的，要对自己强硬，要知道当中有一个目的，那是一个解释，也是一个安慰，那是一个极大的安慰，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解释。对于基本道理，我要说的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需要望得更远，看见约伯所指向的那一位。约伯受苦，借着约伯的苦难，撒旦被击败。然后神转过来说，约伯，现在我要你为你周围的人代求。难道你看不见约伯所指向的是谁吗？难道你看不见圣经里的每一个人所指向的是谁吗？难道你看不见亚伯拉罕和摩西所指向的是谁吗？让我简略的给你展示真正的约伯是怎样的啊。你还记得约伯说， 我是个无辜的受难者吗？不，约伯，你不是那个无辜的受难者。只有一个人曾经从神那里受过他不该受的折磨。你还记得约伯说，我与神断绝了吗？不，约伯，你不知道一个无辜全心全意爱神的人与神断绝是怎样的。约伯所坚持在他身上是真确的两件事情，其实呢不是真确的，那两件事情呢只在耶稣基督身上是真确的。只要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会为你代求。你看见吗？神说，你没有说过什么正确的话，我的仆人约伯说了，所以我的仆人约伯会为你祈祷，我也会听他的祷告。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将会为你代求，因为他是那真正无辜的受难者。唯有耶稣基督是真正经历苦难的那一位，他是真正曾经与神断绝的那一位。你其实不是真的与神断绝了，你只是有那种感觉罢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基于神是否正在服侍你来界定你与神的关系。因此当你呼唤神但神却没有来到的时候，你与神的关系便糟糕了。只有耶稣才经历过那样的事。耶稣就是那一位，耶稣就是完全与神断绝的那一位，也是完全无辜的那一位。第三是实践道理。最终神说，我的仆人约伯做了正确的事，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。约伯度过了非常糟糕的日子，约伯诅咒自己的生辰，他指责神不公平，他大叫大嚷，他充满自怜，这是十分可怕的。这里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约伯常常这样做，试图借此到神那里去。啊，我可能因而找到神。约伯没有美好的动机，他说，啊，如果我可以找到神，我会告诉他一两件事情。但约伯正在做什么？约伯正在向神说话，他正在跟随神。约伯发现苦难的意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祷告。约伯发现苦难的意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跟随神。你知道吗？最后，约伯所发现关于苦难的意义，真的不及我们所发现的多。我们比约伯知道的更多，我们认识那位真正无辜的受难者，我们认识那位真正的中保，我们认识真正与神断绝的那一位。然而，约伯所发现的已足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约伯从来没有停止祷告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跟随神。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。确实如此，有些人正在面对苦难，并说，这是艰难的，这是困苦的，我必须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吗？我必须注意这些事情吗？解释在哪里？理由在哪里？这已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一切了。那个理由就是你必须知道自己是谁，也必须知道神是谁。那个理由就是你必须知道神是主人，你是仆人。那个理由就是你必须看见无辜的受难的那一位，他不像你，你受难是应该的。那就是理由了。要忠于神，向神祈祷，要跟随神，那么你必看见神， 最终你会真正经历神，不只是风闻有神，而是亲眼看见神。我知道我们不希望那样去经历神，但神使约伯受苦，所以我们并非不会受苦。但是在我们的苦难之中，我们可以变得像神一样。可谓圣徒，怀着勇敢，你所敬畏的云满有怜悯，并将打开，轻浮在你头上。好，我们最后一起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都喜欢听见凡事顺利，并且你会保护我们。你确实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伤害，即使当你应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时，你仍保护我们。但是主啊，这是艰难的，我们难以明白。但是主啊，在苦难当中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重视约伯诚实的呼喊。有些人正是这样做，你从来没有说约伯闭嘴吧，你聆听，你斥责，你也接受。求你帮助我们仰望那位更大的约伯，他是真正无辜的受难者，我们真正的中保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苦难中来到你面前，以致我们在苦难中可以变得像主耶稣一样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